每到复活节，我们应当回想神的信实，他差派耶稣来到这世上受死，好让我们可以活。耶稣向我们展示了神的心。当耶稣在这个世界上行走时，他医治了病人，释放了被压迫的人，他释放了爱和恩典。然而，耶稣却被众人藐视和弃绝。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他愿意忍受这一切。至于我们，我们就是摆在他面前的喜乐。他来了，为要拯救我们、医治我们、救赎我们。耶稣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今天，他仍然把慈爱的恩典浇灌在人们身上，医治他们的疾病，把他们从罪中救赎出来。耶稣就是自由，他正在医治，他是爱，他是盼望，他是活着的。耶稣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章10节，这个复活节，你愿意步入耶稣为你预备的完满丰盛吗？复活节快乐，来自安德烈·沃麦克施工和恩典圣经学院的祝福。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施工第30课。神的话就是他的旨意，神的话语表明医治是主耶稣基督赎罪的一部分。我很爱神，在我生病时对我一次又一次说的话，从来都不是关于疾病。他总是告诉我，他对我真正的呼召，他为我预备了什么。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五的福音真理栏目。今天是我教导神想要你健康这一主题的最后一天。我有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以及大量的资料。还有我们正在提供的医治大学，这是我们恩典圣经学院的讲员们超60小时的教导，里面有小组讨论和一些影片。我们提供了8卷人们得医治的影片，我指的是奇迹般的医治。我们这有一枚小小 USB，包含超30小时，我记得大概有38到40小时关于医治主题的教导。我们还有这本小册，免费赠送给任何想要得到它的人。它不基本上是关于这个主题所有真理浓缩总结，主要是经文。今天将是我通过本节目提供这些产品的最后一天，我鼓励你尽可能的来得到它。如果你错过了任何一节课程，或即使你每天都收看了，但把它分成30分钟的小片段，与整体的学习它是不一样的。比如，如果你得到了全套，这其中大约包含150到200小时的医治主题课程。如果你得到这所有的资料，让自己沉浸其中，就像箴言书4章22所说的，因为对找到他们神的话的人，他们就是生命，就得医全体的良药。他发出了话语，使他们痊愈，救他们脱离陷坑。我告诉你，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吃进福音，不仅仅是吃药片，而是吃福音。福音会给你的身体带来健康。我们教导了很多内容，我没办法回去总结了。我鼓励你去获取这些产品。这周我一直在讲属天医治和行走在属天健康中的区别。属天健康是你甚至不生病。属天医治则是你确实生病了，但你可以得到医治。得到医治没有任何不好，但我认为你必须同意，若你能不生病就更好了。我相信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不是自动发生的。如果这不在你的雷达意识范围之内，如果这不是你所追求的，你不去追求，那么它就不会发生。若你追求，便会得到；若不追求，就得不到。因此，本周我分享了一些大多数人难以接受的内容，因为他们实在是拥抱了疾病。他们认为，随着变老、衰老和一些疾病的发生，这些都是必须要发生的。他们已经接纳了疾病。我无法告诉你人们不接受这一点的所有原因。他们在为自己争取生病的能力，他们好像很喜欢 生病的能力。我分享了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圣经说，从施洗者的约翰日子到现在，天国不断遭受强烈的攻击，而暴烈的人则凭着力量得到它。我讲到说，你必须要有这种态度，这种暴烈的决心，到一个地步，你再也不忍受疾病和虚弱，以及那些很多人习以为常的毛病。你必须要有这般暴烈的决心。让我和你来分享另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与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是一致的，来出自于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圣经说，你要发怒却不可犯罪，不要让你的怒气日落西山。第二十七节继续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传统的解圣经的方法是说，神知道我们是人，神知道我们会发脾气，所以他允许我们生气和发怒。但你要确保在每晚睡觉前，你都要认罪悔改。这节经文不是这个意思。这节经文并不是说只要太阳尚未落山，你可以生气的准许。这是在说发怒，但却不要犯罪。有一个种类的愤怒是敬虔的。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发怒的能力。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一次又一次的表达了愤怒，可能就在最近。我们知道这是普遍的，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并不只是只有恶人才有的能力，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愤怒的能力。我相信神把愤怒给了我们是有目的的，有一种敬虔的愤怒。你知道吗？耶稣做了一根鞭子，他真的鞭打了人们，并推翻了兑换货币的桌子。你们可以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五节和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看到，他这样做了两次，一次是在他刚开始传道时，另一次是在传道结束时。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他在地上生命的最后一周，如果你去读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一节，他进了耶路撒冷，环视了圣殿周围的一切，这意味着在三年后，他又看到了那些他曾经赶出去的兑换货币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在第一天他什么都没有做，但第二天他回来后，他再次把兑换货币的人赶了出去。这说明他有过思考，这并非是从肉体中而来的突然想到的行动。当然耶稣并不属肉体，他从未犯罪，这并不是一时冲动的情绪。他的愤怒是敬虔而属神的。当他推翻桌子把兑换货币之人赶出去时，他说，我父的殿将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而你们却使他成了贼窝了。他对这些人很愤怒，这是一种敬虔的愤怒。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基督徒认为愤怒没有一席之地，你不应该生气。再说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因为神赋予了我们这种能力。这种能力不应该针对人们。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我们不是与血肉之体搏斗，而是与那些统治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的，以及天上邪恶的属灵势力搏斗。所以我们的搏斗不是针对人，我们不应该对人发怒，但应该对魔鬼发怒。在这六周以来的内容中，我讲到的我们需要憎恨疾病，这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发怒却不可犯罪。有一种敬虔的愤怒，圣经继续说，不要让你的怒气日落西山。换句话说，不要让愤怒日落西山，继续眺望你的愤怒，永远不要让它陷入自满和被动。你需要把水搅动，眺望起来，否则你就会沉入水底。你需要对撒旦想要做的事情感到愤怒。当然这适用于各个领域，也可能是在你的人际关系中，这可能是撒旦试图阻止神呼召你去做的事，可能是财务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的事。但在我们正在讨论的情况之下，你要对疾病发怒到你不能容忍它的地步。你不能等到一些大病，比如癌症或一些危及生命的病来袭再愤怒。但如果只是小问题，你就凑合着忍受了。你知道，我个人从未得过关节炎，但我接触过成千上万的关节炎患者，而我所明白的，不会一下子就发生在身上，并不是说你得了关节炎，然后就失去了行动能力，立刻坐上了轮椅。 它是从一个小指头的关节开始的，可能有点不方便，而你可以忍受它。然后它会占据另一个关节，然后它开始一点点的占据。与其等到它，你被困住，什么都做不了时再对抗它。如果你在第一次遇到这些症状时就去对抗，你会发现关节炎在没有你的同意与合作的情况下是无法造次的。你知道，我不确定关节炎是什么，我没有看过医生，但几年前我打开了一个罐子，那次和我之前做的任何事都不一样。感觉仿佛是有疼痛在我手上，我猜这有可能是魔鬼想让我得关节炎。但当那事发生时，嘿，我觉得与其停下来让别人来打开罐子，与其是我来给他让路，我敢打赌，我反复开了50到100次那个罐子，我把它打开再合上，不停地做，说着方言，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拒绝着疼痛。你知道吗？因为在那时我搏斗了，魔鬼就离开我，逃跑了。这是你必须要有的态度，你不能忍着季节性过敏，你不能忍着那些。你需要划清界限，然后说：“我不能忍受这些东西。”如果你不能战胜一些小事，比如头痛、感冒、喉咙痛。你知道，如果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些小事，如果你给了它空间，最终它会消失，你的身体会痊愈的。但如果你那样做，你就没有运用出自己的能力，你没有从中得到任何。我向你保证，如果我开始感冒、开始疼痛之力，我会坚决抵抗它。我用话语对抗它，我用话语对抗感冒，和我用话语对抗癌症一样，我就是拒绝接受它。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敬虔的愤怒。你要发怒，却不可犯罪。不要让你的怒气日落西山，持续眺望它。下一节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如果因为小事不会危及生命，你就接纳了。那些小事只是给你带来了不便，你可以忍受。你是在给魔鬼留地步。如果你给了他1寸，他就会得寸进尺，最终他会想法子进入你的生活。你不能只是坐在那儿说好吧，我要忍受过敏，忍受那些小毛病，但是我不会容忍癌症的。你现在就需要开始与之搏斗。另有一段经文与此相呼应，罗马书12章9节说：“爱不要虚假，要厌弃恶，持守善。”这是在新约里的经文，是使徒保罗说的。要厌弃恶，他说你要应该厌弃邪恶，你不能容忍这些东西，你需要憎恨它，你需要厌弃疾病。你知道吗？在医治的领域，我不仅在我身上，也在别人身上看到这么多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憎恨疾病，我是说，我恨疾病，我对疾病非常不悦，我不能忍受疾病，我不会生病。我知道很多人在观看影片的时候说：“你疯了吧？你无法控制疾病。”这恰恰就是我正在做的，我也做了见证。我已经有几十年没有生病了，我不会生病。而我从前经常生病，在我小时候，我每个月都会因病缺课请假。在我的身体里曾有很多疾病，哎，当我抓住了神的话语，我开始相信神。这并不是瞬间发生的，但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我开始看到医治。现在的我已经几十年没生过病了，我不会生病，不会头痛，我不允许那些事发生。而现在，我正在与眼睛的不完美的视力斗争。你看，这是一本小字体印刷的圣经，现在我看它不像从前那么清晰了。但我不会就此罢休，我相信神。摩西120岁时，他的视力也没有昏花，这就是我所相信的。我正处这个过程中，我不会感到定罪，我也不会再谴责其他的人，但我也不会对视力变差而就此罢休。我相信神会医治。如果摩西120岁时他的视力仍然很好，那么赞美神，我也能得到，我也能做到。你必须要有这种憎恨疾病的态度。 让我给你另一段经文，箴言书八章十三节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憎恨邪恶。我憎恨高傲、骄傲、邪恶的道路和荒谬的口。这些经文说，你们要憎恨邪恶，这就是敬畏耶和华。你需要憎恨邪恶，而有很多人就是不憎恨邪恶。我们在邪恶中长大，在我们长大的环境中，无论你看任何处，都会看见人们在做违背神话语的事。假如你不谨慎，你就会让那些使你的感官变得迟钝，从而使你忍受一切。你知道，现在人们回顾开国元勋和整个1619项目，批判种族理论的东西，他们谴责美国所有的开国元勋，因为那时他们有奴隶。而他们恰好地忽略了一个事实，乔治华盛顿曾向英国的要求在英国殖民地取缔奴隶制，但在弗吉尼亚州把你的奴隶都赶出去是违法的，他不能那么做，他继承这个。现在人们指责他们说，可能他们不应该，而还有人因为奴隶制而贬低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可你知道吗？现今呢，我们有堕胎政策，而在开国元勋的时代，堕胎并不流行。然而我们正在做的事比奴隶制更糟糕，那就是终止了6300万儿童的流产。有人会在200年后回顾我们这代人，并说那个时代的人们太可怕了，因为他们赞成堕胎。不，我不赞成堕胎，我正在与之斗争。乔治华盛顿曾与奴隶制斗争，他竭尽所能的尽快释放了他的奴隶。在他死之后，他释放的那些奴隶，但在那弗吉尼亚是违反法律的，即使在独立后，他们也花了一段时间来制定这些法律。我想说的是，你看，有些人是在忍受之中长大的。我们的开国元勋是在奴隶之中长大的，他们为推翻奴隶制奠定了基础和种子。但我相信，应该一开始就处理好奴隶制这件事，而不是等上100年后再为此爆发一场内战。你知道，要在240多年后批评他们是很轻松的，但在那个时代，他们已经可以容忍这些问题了。就像现在的人们已经可以容忍堕胎一样，他们已经能够容忍各种社会上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在与圣经完全相反的东西。社会主义基本上就是因贪婪而演变出来的，基本上就是你去从比你有钱的人那拿走他们的钱，然后分给其他的人。这是社会主义，不是属神的。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憎恨问题，但人们已经长大了，学会了容忍问题。在医治领域的其中一个反应就是，人们认为生病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疾病是你必须要面对的，例如头痛之类的，你要接纳他们。哎，你得与头痛搏斗，你需要对抗所有这些，人们认为这是正常的、自然的事。你需要像反对通奸、反对撒谎和偷盗一样对抗疾病。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会觉得这简直是异想天开，或者是说你是怎么把对抗疾病和反对通奸联系起来的呢？那是因为这些都不是神预备了要给我们的。我承认在人的层面上通奸要糟糕得多，但是我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憎恨疾病就像我憎恨通奸一样，我憎恨疾病就像我憎恨说谎和偷盗一样，我不会生病就像我不会去通奸一样。我知道有些观众会说，我又无法控制自己是否会生病。是的，你能控制，这就是我这周所教导的。神说，如果我们侍奉他，他必赐福于我们的粮和我们的水，也必从我们中间除去、关闭疾病。我们若常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住在全能者的荫庇下。然后，如果我们对神说，如果我们通过说话来激活我们的信心，疾患不会靠近我们的帐篷，瘟疫也不会接近我们，我们只会用眼观看别人经历那些，但我们不会去经历，等等这些经文，这些都是应许。我们拥有医治和属天 健康的应许，正如我们有能胜过罪的应许一样。如果我们抵挡魔鬼，魔鬼就会从我们面前逃跑。所以说，这就是我在我的生命和身体中看到医治的原因之一。一直以来，杰米和我非常蒙福，我们就是不生病。我们听到其他人说，你去看看医生啊。我自从入伍后就再没看过医生。那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着？应该是1969年。而我另外一次去看医生是因为我的理事会让我必须做一次体检，是为了保险起见。于是我去做了心电图，参与了跑步机测试那些东西。但是我没有医生。人们谈论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医生，请咨询一下你的医生。我不会到医生那儿去，我的孩子们从小就不去看医生。我最小的儿子，我们从没给他打过任何疫苗，我们只是祷告并相信神。当他到了参加学校体育活动的年纪，大概16岁左右时，他去做了体检。你知道吗？医生拿着一小瓶血液跑出来问道，这是你的血液吗？我说，伙计，我也认不出来啊，可能是我儿子的血液，我看不出来。他们说，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血液，这是我们见过的最纯净、最干净的血液。这血液当中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没有看过医生，也从不使用抗生素。我们以祷告胜过发生的任何情况。我知道，我讲的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个幻想。我不反对你去看医生。如果你有任何疾病，我不反对你去医疗，我不是说这是罪，但我是说你什么时候才能开始相信神呢？你是要等到癌症来袭，然后你会试着成熟起来，再去达到你的信心，能战胜癌症的地步吗？假如你无法抵抗头痛，感冒不能抵抗小小的疼痛，要到什么时候你才开始锻炼你的信心呢？就像举重一样，你不会直接从100磅到500磅，你得从5磅或10磅开始，进而逐步增加。我正在鼓励你，神想要你健康，这是神对你的旨意，也是我们一直以来与你分享的。所有这些资料，这本书以及医治大学，我们把许许多多不同的内容放在一起，总共60多小时，我们有这么多丰富的资料，我们真的希望你健康。神想要你健健康康的，我也希望你健康。我知道我讲的有些东西非常激进，这些和你所听到的甚至和其他基督徒说的不一样。但话说回来，你看到其他的基督徒能说自己已经20年、30年、40年、50年没有生病了吗？我的意思是，这对我很奏效。在你整个拒绝我分享的内容之前，我鼓励你至少去看看，至少去听一听。你知道吗？通过我们的网站，你几乎可以免费获得我们提供的所有内容。我鼓励你们去看这些，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你的奉献。我们想把真理告诉你，我很盼望能看到我们行走在健康之中。我相信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攻击不断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然领域中，基督徒是现在唯一遭到普遍性歧视的人群。人们正在攻击我们，并且我向你保证，撒旦会加大力度。我相信在末后的时代将会有疾病和病痛相比之下，这次的新冠疫情会显得很温和。而你必须要相信神，我们正进入一个越来越糟糕的时代，只有那些知道如何相信神并坚定持守的人才能胜过，这是非常关键的。我相信在神的国度之中，我们学会如何坚持，但这是对你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我想提供以上所有我们已经讲了6周的内容，来帮助你行走在健康之中。神想要你健康。另外，让我提一下我们的通讯服务的电话号码，打在了屏幕上。我们的同工不仅可以接受你的订单，帮你拿到这些材料，还能与你一起祷告。我们看到了很多奇迹通过电话发生。我是说，我们见证了有人借着电话里的祷告死而复活。我们见证了许多人的死而复活。我们经常看到奇迹的发生。所以请大家去看在我们的屏幕上的电话。当你打进电话时，请记得我们有这本书《神想要你健康》和一本配套的指南，还有关于这个主题的全新 DVD 与 CD。 我们有本免费的赠送小册《神想要你健康》以及我们的医治大学，我们有8卷人们得到奇迹般医治的见证故事。 我向你保证，这会帮助你从主那里得到医治。请听我们的讲，播音员请今天就写信或打进电话给我们。